俗话说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于成龙来说，先前竟倒霉了，倒的没地方倒了，现在可能倒到头了，好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呢。不仅收了李炳、阿元、张敬贤等能人，同时还有个贼头来自首，这个人姓王，叫王冲。大人赶紧把他叫进来，就见人影一晃进来个大块头。于成龙仔细打量一瞅，这位真是身高一丈挂零，高人一头，扎人一臂啊！在面前一站，跟一面墙、一桶杯差不多少，粗胳膊大腿，长得是浓眉阔目，微微有点黑乎，面皮有点发黑，但是气质很好，俩眼倍儿亮，看得出来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汉子。哎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。没等于成龙说话，王冲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。罪名王冲叩见大老爷。王冲啊，你站起来讲话，我是罪人，不敢站。哎，你只要认罪就是好人，站起来说话方便。谢大人。王冲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双手低垂，站在旁边，这头似低非低。于成龙是越看越爱看。王冲，你说你来自首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时候做的土匪和强人？都干了哪些勾当？你要如实讲来。
大人，先恕我有罪，我只问您一句话，您告示上说的是真是假？
哈哈哈哈！王冲啊，你对本县还不相信吗？那告示是代表朝廷发布的，那能是儿戏吗？本县说话当然算数。哦，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儿，只要我自首交代清楚罪恶，我就是良民百姓，就不犯法了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，
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本官绝不食言。
大人，那我就说吧，我王冲归罗城县代管石门镇的人，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以种地为生，安善的良民，可我呢从来也没捅过娄子，不知道前几年犯了什么牛劲了，跟我们一家姓王的邻居我们发生了口角，其实也不为什么，哎，我们俩先骂后来动了手了，我一下失手把姓王的邻居给打死了，人命关天，不敢在家里待着，我就跑了。后来听说老王家纠集了很多人，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，把我爹也给打了个半死，我娘也逃门在外。我一听，我更不敢回家了，一头扎进大山。后来结识了几个弟兄，拉起一帮来，就占据了西霞岭。离这县城啊，一共是35里地，我就占据西霞岭为王了。一开始呢，小偷小摸，哎，也就是抢多点能吃上饭就行。后来呀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干脆
把脸往下一抹的干吧。大家结舍撬门端窗户，甚至还杀过人，大概经过我的手死过两个人。哎，这两个人当时没死，都受了重伤，以后断的气。哎，打那我就无所顾忌了，把心一横，一心一意的做了贼了。但是日久天长，我扪心自问，我王冲不是这样的人，我要不是闯祸，我能干这个吗？现在可好，变成贼了。我自己一想到这个事儿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脖子冒凉气。官府不容，老百姓唾骂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、啊！何时是个了结呀、啊？我真想做一个安善的老百姓，自经自食，重返故里，与我的家人团聚。但是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了。我也想到，朝廷绝不允许我们这样胡来，有朝一日派兵围剿，真把我逮着，推上断头台，嘁哧咔嚓把我脑袋剁下来，我太害怕了。每当想到这儿，我就急出一身冷汗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上了贼船身不由己呀、啊！我真没想到，那天走到四门镇，看着大人的告示，我眼前一亮，还有这等的好事吗？我在想，如果大人说的是真的，不是欺骗我们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因此我回去把我弟兄召集起来，开了个会，把大人的意思跟他们大伙讲了。我的意思，率众来降，我来自首，把我做过的错事、犯下的罪行全都数说出来，任凭大人发落，只要给我留口气儿，允许我还活着，我就感恩不尽。可是我手下的弟兄长短不齐，有的愿意，有的不愿意，那怎么说他们也想不通。实不相瞒大人呐、啊，我下定决心了，我非来自首不可。在第二次会上与我的副手发生了争执，最后兵戎相见，小人一怒之下把他们仨全给砍了，人头全剁下来了。我集合了十名弟兄，拉着这些年我抢夺的东西、金银财宝，这才来到县衙向大人自首。我王冲所供完全属实，如有不实之处，大人您加倍处置，我绝无怨言。说着话扑通又跪下了，话说的不多，哎，刚帮应正说的是清清楚楚，看得出来都是实话。他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于成龙有时候看他两眼，看他的表情，分析他说这话是真是假，可以断言说的是真的。方才你说还带来十名弟兄，还拉了十几车东西，现在何处？在县衙门外。好，你马上出去，把你的弟兄领来见我。朝清啊，在。把东西完全收下，注册入库不得有，一定要查点清楚，明白？苏朝清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这王冲把十名弟兄全领来了。当然这十个人胖的、瘦的、黑的、白的、丑的、俊的，长短不齐，都跟那花子队差不多少，一字排开跪在于成龙面前。大人，大人。哦，你叫什么呢？你叫什么呢？ 王冲一一给做了介绍，于成龙满面是笑，各位请起请起，你们听我说啊，本官奉朝廷委派坐镇罗城，我说的话发出去的告示绝对言而有信，你们千万不要疑惑，你们来了本官非常高兴，别忘了这句话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，说明王冲你们还有良心，你们的本质还没太坏。那么既然过去的事情都说清楚了，那就叫他过去了，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罗城县的安善良民，本县绝不再纠察，这就叫既往不咎，你们懂吗？谢大老爷，谢大人。不过做安善良民也不太容易，往后再要滋事，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，懂吗？明白明白。这时候苏朝清进来了，大人，东西都入了库了，还有银子900多两。银子也入库，先拿出来200两。哎，拿来200两，于成龙啊分成11份，然后跟他们说，尔等离家日久，能不思念亲人吗？回家种地去吧，回家经商也可以，千万要遵纪守法。这些银子虽然不多，可以做穿资路费，尔等下去吧。大老爷，这就没事了。没事了。哦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算合法的老百姓了。这个自然，谢青天大老爷。这些人感动的直掉眼泪啊。余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到县衙大门，这些人是挥泪而别，但是余成龙把王冲给留下了。王冲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跟着余成龙又回来了。余成龙到了屋里，拉着他的手，王冲啊，我且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哎，跟您这么说吧，原来父母全在，我没说吗？我爹为我挨了一顿胖揍，后来卧床不起，听人说几年前就去世了，我就剩下个老娘。可我家那阵不太富裕，我还没成家立业，所以没媳妇儿也没孩子，就是老娘现在何处？就在我的家乡呢。王冲啊，这份银子是你的，拿着做路费，回去之后把你老娘接进县城，我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。王冲啊，我很喜欢你，想把你留在县衙谋一差事。我手下还少个捕快，你领一份俸银给国家当差，你可愿意吗？王冲眼睛瞪得溜圆了，大人，您把我留下当捕快，正是。哎呦，我的青天大老爷，我求之不得呀。王冲都要乐疯了啊！前两天还贼呢，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官人，余的人的下属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，蹦蹦磕响头，是涕泪横流。余成龙又安慰他几句，把银子塞到他手，我给你10天假，10天内必须得返回。大老爷，5天我就回来。王冲高高兴兴辞别余成龙和众人，高高兴兴走了。大家暗挑大指罢了，看来余的人有办法呀，这真是个清官呢，做事情做的是滴水不漏，怪不得大家这么拥戴他们。 跟着于大人在一起是我们的光荣。在场的人无不折服。单说这天晚上，于成龙还睡不着觉呢，任德喜是精神爽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啊。于成龙就合计这一年多的变化，从告别家乡亲人到了罗城县，路上受了多少苦，遇上多少倒霉事不说，身边缺少了拴住二宝大牛，又走了个四儿，光剩下朝清和我呀。另外我眼看死的李吉的手下叫贼匪追着走投无路，偏巧半道杀出了个程咬金，就是那李炳夫妻，他怎么就这么巧呢？是什么意思？好像冥冥之中有人给安排的，莫非这就是天意不成？哎呀，也许我倒霉倒到头了，现在这么多人给我帮忙，罗成有了希望了。我呀攒足力量好好整治整治罗城，但盼着此地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到了那时我的任期也满了，我辞官不做，回归故里服侍我老娘，一叙天伦之乐，那么就说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。哈哈哈，哎呀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有两件大事必须得抓紧，还得落实。头一件大事，剿匪。罗城的土匪太多，这是不安定的因素，一日匪患不除，老百姓一日就提心吊胆。怎么样剿匪？一是剿，一是俘。像王冲这样的都可以利用。那么还有一件大事，就是瑶族、侗族和汉人的关系。现在这都不和呀，互相仇杀呀。本县瑶族、侗族居多，要不把这帮人给说服了，不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仇疙瘩解开了，还是不会安定的。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怎么给和解呢？这根源在何处呢？另外，从山里来的老百姓回到城里的日渐增多，这帮人怎么安排？让他们干什么？而且这些人之中良莠不齐，鱼目混珠，好人虽多，坏人也短不了，也是不安定的因素。怎么样管理？今后派赋、派税、用人都找谁呀？光靠衙门怎么能行呢？得把他们组织起来。怎么个组织法呢？他思来想去，有主意了，就得利用商鞅留下的保甲法。这保甲制必须落实，快把他们组织起来。他想啊想啊，这一晚上几乎没睡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才打了个盹儿，刚睡着，苏超兴啊养了一只鸽子，这小白鸽子好看，小红眼睛，这鸽子跟人呢混熟了，窗户开着，从外头飞进来了，而且飞到于成龙的床头，就在耳边这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他叫唤开了，好像有意唤醒于成龙似的。于成龙就把眼睁开了，用手轰着他，他又落到公案上。于成龙一看有意思，不睡了。他有个毛病，不下床之前先看点书， 在枕头底下把十七史拿出来翻了两篇，在这聚精会神的看着，正看着这鸽子又飞到身边，而且身子乱转，咕咕起来没完。于成龙瞅着他一笑啊，小东西，你想跟我谈心不成？你在我这咕噜咕噜什么呢？哎，拿书轰了他一下，于成龙下了地了，洗了把脸，坐到书案这儿。哎，这鸽子又飞到书案上来了。于成龙觉着可笑好玩，心情格外的痛快。这一高兴，心潮澎湃，要想做一首诗。文人嘛，文人都会作诗啊。于成龙赶紧把绣面高网准备好，文房四宝刷刷点点，把诗写出来了。默默地看了看，头一首写的是：窗前训鸽行书案，惊醒主人午梦时，起床闲看十七史，古今成败有谁知。写的还行。他又写了第二首，上写：子厚当年被逼时，柳州城头写新诗，哪知千古存亡后，我与先生共克鸡。好，自个儿很满意，正在这点头自己欣赏的时候，外头有人敲门。谁呀？李鼎、张敬贤、阿元，你们都来了，来的正好。于成龙赶紧把诗搁到抽匣里头，高高兴兴把门打开，三个人鱼贯而入。大人早，大人早，大人您早啊！早早早早，我也刚起来，走走走走走。这都不分彼此了，有时候是上下级，有时候就是哥们弟兄。于成龙让他们坐下之后，就跟他们说：“三位啊，我正想找你们。”李炳就说：“大人，你没睡好觉吧？怎么俩眼通红啊？”“睡了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高兴也睡不着，发愁也照样睡不着。我太兴奋了，所以睡得不多，怪不得。大人，找我们什么事儿？”“你们三位都知道，虽然说李吉服了法，贼的气焰受到打击，但是要想安居乐业，相差甚远呐。为了让回城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让四乡的老百姓得以过活，为今之计就是剿匪。